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2月3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过去一年的带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临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你愿意我们每一天都放下我们自己的包袱，轻轻松松地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爱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主对我们的爱，相信主对我们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2月30日。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话，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启示录22章18-19节。黑体字强调的是，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话，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树删去他的份。我们注意到，在昨天的城中课里，神让圣经成为他现在的样子，是为了让他成就自己的美意。篡改他或无视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将阻挠神旨意的成就。话虽这么说了，我怀疑会有人刻意去篡改圣经。我们大都认为删减圣经的大部分或将别人写的东西添进圣经里去是大错特错。这种类型的篡改并非主要的威胁。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经常会无意中对圣经进行增添或删减。就拿马太福音6章25-34节来说，他告诉我们不要为生活担忧，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担忧。他甚至告诫我们，把许多时间花在为这些事情焦虑上，是信心软弱的表现。单单看这一段经文，会让一些好心的基督徒认为，每当他们郁闷、为将来焦虑或感到压力时，就表示他们的灵性出了问题。然而，圣经的大画面告诉我们，就是最忠心的神仆人们也曾有过郁闷、焦虑和感到压力的时刻。约伯在充满痛苦和郁闷的情况下，对神说出许多难听的话，但是神对约伯的评价却不寻常。听他说，在全地没有像约伯一样有义的人。以利亚在加密山大劫之后，陷入深深的恐惧和抑郁中。主因此丢弃他了吗？绝对没有。他的灵性是否出了问题？不是，神继续在同他一起做工。还有，耶稣不止一次的在情绪上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是否也出现了某种灵性问题呢？启示录22章18-19节暗示我们，在我们断言圣经说之前，最好先读读圣经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切话。每当我们断章取义的利用一节经文来支持我们个人的观点时，我们就陷入了添加或删减神话语的危险之中。蒋老师在这里再进一步来阐述启示录22章18-19节删减和加添圣经上的话的意思哈，他就说，当我们断章取义的利用一节经文来支持我们个人的观点时，我们就陷入了添加或删减神话语的危险中。就断章取义，这是我们经常会做到的啊，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那他举的例子就是关于马太福音6章啊，不要为生活忧虑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稍微一担心、一焦虑，好像就说我们灵性就出问题了，我们就去给别人扣帽子，然后我们自己也会担心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有情绪， 情绪里头就包括有积极的情绪和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里头就有郁闷、焦虑或感到压力、感到不安。这些情绪本身没有什么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持续的陷入在这些情绪当中，那就是不对的，长期的就会对我们造成影响。但是偶尔的，你总归有些情绪，你像以利亚就是这样嘛，以利亚是这样，包括世袭约翰也是这样，约伯就更是了。约伯说的话，那些好多话就是埋怨上帝嘛，他甚至他就说上帝把他当靶子，他上帝，你就不要一天到晚把眼睛盯在我身上嘛，你盯在我身上，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怎么经得住你考验，对不对？你把眼睛盯在我身上，你是个圣洁的人，你那么有洁癖的，你看着我身上，你肯定觉得这里也脏，那里也脏，你肯定就放不过我呗。就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的那话，实际上我们这些旁观者，我们都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做，攻击他的并不是上帝，上帝只不过准许而已，真正攻击他的是撒旦。其实他对上帝也有误会的，约伯，但是上帝没有计较他，他。就算他在跟上帝说那些难听的话的时候，其实他还在说，还在跟上帝说，就说明他跟上帝的关系还不错啊。这从我们夫妻关系就看得出来，夫妻还在吵架的时候，两个人还能你一言我一语的吵，哪怕是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说明他们感情还在。但是我们可能经历过离婚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说都不想说了，大家最好不要见面，最好别说话，各干各的，生活当中把彼此当空气，那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出了一点问题，我们就想要说是埋怨神，向神抱怨，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说明我们还把神放在心中，一出问题就找他，说明上帝在我们心中是有分量的。虽然说我们也应该成长，不应该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啊。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现象，那其实还是说明我们跟上帝关系还是不赖的啊。为什么？你一出问题你就想到他的呀，对不对？那说明你们俩关系还是有，还能对话。怕就怕在什么，出了什么问题好像都跟上帝没关系，自己照样自己过自己的，那就惨了，那就是上帝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消失了，那就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就是郁闷、焦虑、感到压力，这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人的焦虑真的是需要时间人的焦虑是需要时间的。我都忘了，我前几天我跟我儿子两个聊，我忘了我儿子跟我说了什么因为我现在其实就是我儿子的事情会让我焦虑，还有如果汪小航有什么事情我会焦虑，但我自己都不觉得。我怎么发现我自己焦虑，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儿子两个聊了什么，结果连续三天两个晚上我两点多就醒了，两点四十多分我醒。我现在因为跑步嘛，我晚上都不起夜了，不会说因为喝水喝多了晚上要起夜，我现在晚上不起夜，但我就醒，两点多就醒，好久都没有这样了。后来我就在想怎么回事，其实就是焦虑啊。好，这几天又好了因为什么？因为时间过了这个事情淡化了，所以我也不焦虑了就慢慢就没有了。那这种焦虑其实我自己都没觉得，如果我半夜三更不醒我都没觉得自己焦虑，但是就因为我两点四十多分都要醒，醒了要一会儿睡不着，要到三点多三点多四点才睡得着，我就发现自己焦虑。但是我白天啥事儿都没有白天我跟上帝祷告我读导读一点障碍都没有。就是人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些情绪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的，但是我们能够自己察觉。那察觉了过后，像我察觉了过后，我就祷告呗求助。反正要让我们焦虑的背后是什么？焦虑的背后是想控制。因为我这个人我自己我就发觉我自己 母亲就是一个要控制的一个人，那我肯定有他的遗传，遗传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焦虑，其实人家网上也说嘛，焦虑的背后就是想控制嘛。那我就跟上帝说，我不能够，不能够有这些，求主你把我潜意识都给我除掉，你不要接近我嘛，对不对？那你就求主你彻底的来接近我，我愿意，我不希望有这些想控制的欲望在我里头，求主帮助我。因为这种焦虑我自己都觉察不到，如果是没有这些现象出现，半夜三更醒来的现象出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焦虑，对吧？所以我们这些情绪的存在没有关系，但是它是一个信号。你知道了这些，你就要调节自己，要在祷告当中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管住自己，对不对？那么自己没办法管，正好啊，上帝来接管了，不是正好吗？对不对？上帝擅长这个呀。有病的才用得着医生，没病的不用医生。那我们都是有病的，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就是说没有，我们陷入恐惧，陷入抑郁当中短暂的时期，并不是我们灵性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长时期的，那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短暂的就是我们一时软弱嘛，一时软弱，但是长期的这样，我们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但在这里呢，要排除一点就是那种临床性的抑郁症。有些弟兄姐妹他有临床性抑郁症，他非得吃药他才不抑郁，信的主也不能改变。这个你不能说那你还是信心不好，你要是信心好的话，你跟上帝的关系好的话，你抑郁症就该好，不是这么说的。临床性抑郁症需要吃药对药物有依赖的，就跟高血压，就跟糖尿病要吃药，心脏病要吃药是一样的。你像你得了心脏病的，好多人他不是信了主过后他还要心脏病，还是有心脏病的呀。好多糖尿病，好多高血压虽然他自己也健康生活，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需要药物的。甚至有的人信了主过后，他非常的信靠主，但是他还是有药物依赖的。就有些慢性病就是这样的，抑郁症也属于其中。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种病理临床性的抑郁症跟我们这里所说的恐惧与抑郁把它混淆在一块儿。所以主不会弃绝我们，我们的这种一时的这种压力，一时的焦虑，一时的郁闷，主绝对不会丢弃我们。我们总归就记得主的本性就是爱，爱里没有说要他要放弃你的那个话，他的本性就是爱，本性当中就没有要丢弃人的那个本性。什么时候人会被主丢弃？那是人自意要丢弃主。你都把主丢弃了，主不丢弃你也不行啊。主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没办法，因为你就自意要丢弃他，他不能强迫你的意志，那他只有接受你的选择。所以将来的审判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审判的结果其实自己在有生之年都知道的，因为你对神什么态度你自己是心知肚明的，不需要主再来告诉你。所以每个人是自己审判自己，自己给自己宣判的。所以今天蒋老师对这节经文，他就是在讲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断章取义也是属于对于圣经在加添或删减什么。但是有的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对于解经学的无知，对于怎么读圣经，对是存在一些无知的一些想法。那在我们无知的状况之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像我以前也会啊，因为我们无知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读圣经能够有所得，并且能够每次读圣经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主，那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明白该怎样来读圣经。他不会始终把我们陷在错谬当中呢，因为我们每次读圣经之前我们都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呢。圣灵是真理的灵啊，他一定会带我们这些愿意寻求真理的人进入到真理当中啊，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啊。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我不想增加或删减圣经对你的描述， 我希望留心你所有的勉言，不在他人面前提供一个扭曲的上帝的画像。阿们。